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德国星期三4月21号表示，尽管欧盟和中国存在很多的分歧，但是欧盟需要与中国接触，而不是选择更加孤立的态度。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视像会议之前说，是欧盟，我们同时将中国描绘为伙伴、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的竞争对手。马斯说，在上述所有三方面，欧盟都需要与北京建立牢固可持续的沟通渠道。他说脱欧是错误的做法，柏林警告不要脱欧，这样跟北京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即儘管互相之間存在分歧，各國之間包括中國在內亦都不應該脫離接觸。但上個月中國受到美國、歐盟、英國和加拿大實施的一輪協調制裁打擊。日本政府一位發言人星期三4月21日表示，在新冠病毒病例急劇上升的情況之下，日本首相菅義偉已經取消了在4月下旬開始的黃金週長假期期間訪問印度和菲律賓的計劃。日本政府正考慮在東京和其他幾個原宣布緊急狀態。同時印度星期三數據顯示，全國一夜之間新增295,041宗的感染病例，2,023個人死亡，這個是印度疫情中單日感染和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日。當被問及傳媒報道菅義偉對印度和菲律賓的訪問已經被取消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表示，為了採取一切可能的抗疫措施，已經決定菅義偉首相在黃金週期間不進行任何海外訪問。日本和印度是四方機制成員，美國和澳大利亞亦都是其中的成員。日本首相菅義偉星期三4月21日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向東京靖國神社供奉祭品，但未有前往神社參拜。這次靖國神社春季例行大祭為期兩日，星期三是大祭的第一日。厚生勞動大臣田川憲久、世博擔當大臣井上信治當日亦都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這是菅義偉自去年9月份上任以來第二次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對記者說，菅義偉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是個人的行為，政府不便對此發表評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亦都參拜了靖國神社。據美聯社報導，安倍晋三在參拜之後對記者說，我向那些為國而戰犧牲寶貴生命的英靈致敬。中國的國產新冠病毒疫苗供應出現緊張，一些地區的居民未能夠及時接種第二劑。根據路透社的估計，在截止到去4月19日的7日裏面，中國每日平均接種疫苗為330萬劑，低過截止到去4月12日那個禮拜的420萬劑。這個對比顯示中國大規模疫苗接種活動的步伐正在放緩。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公關組疫苗研發專班工作組組長鄭中偉4月20日在博鳌論壇年會期間接受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旗下小報環球時報採訪時，講到了目前中國疫苗供應的問題。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4月21日發表綠色雲端2021中國互聯網企業雲服務企業可再生能源表現排行榜，就 IT 行業對中國政府碳減排目標的響應與實施力度進行分析和排名。報告表示，中國互聯網科技行業在使用可再生能源上有所提升，但整體的碳中和行動滯後。在世界領導人氣候峰會4月22日舉行的前夕，綠色和平組織星期三發表綠色雲端2021的報告。綠色和平表示，報告旨在推進中國互聯網科技行業向100%可再生能源轉型。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星期三4月21日發表2021年度報告，建議美國政府繼續將中國列為系統性、持續和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別關注國。報告同時呼籲，如果中國政府對宗教自由的迫害持續，美國政府不應該派官員出席2022年 北京冬季奥运会。星期三发表的报告考察了2020年全球宗教自由状况，在中国的部分，报告说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加强宗教中国化政策，尤其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等被认为有外国联系的宗教，继续利用先进高科技监控技术监控和追踪宗教少数群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海上军力擂台越筑越高，台湾获得美国和日本等盟友鼎力支持。我们亦会报道拜登总统将会在地球日高峰会议上直接去谈论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第一宗记者查册报道721事件被法庭定罪罚款，香港记协就指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外判编导蔡玉玲在去年制作721元朗白衣人袭击市民事件一周年的电视特辑，透过车牌查册去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被香港警方控告查册的时候作出两项虚假陈述，在星期四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判罚款大约$775，成为首宗记者因为查册作调查报道被定罪的案件。蔡玉玲回应判决时形容结果令人伤心以及难受，他依然坚信查册无罪，新闻自由无罪，他需要考虑是否提出上诉。香港地协等七大传媒工会就表示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并且质疑香港基本法已经无法保障新闻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7月21号晚，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大批着住白衫怀疑有乡士和黑社会背景的人手持木棍、铁枝、藤条等的攻击性武器，在元朗西铁站一带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外判编导蔡玉玲，去年五六月期间制作721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名为《721谁主真相》。佢两度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嘅时候，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嘅汽车车主。俾观众了解事发嘅时候更多细节。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蔡玉玲去年11月3号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他透过车牌查册的方式取得2019年721事件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他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他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成为首位因为查册作出新闻报道而被拘捕的记者。案件3月24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由裁判官徐以薇处理。蔡玉玲开庭的时候对两项控罪清晰表示不认罪，亦都选择不自辩。经过当日的审讯之后，法官星期四即是4月22号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出裁决。法官表示，蔡玉玲申请车牌查册的时候选择其他交通运输事项为理由取得车牌查册资料，包括车主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地址等敏感的个人资料，而他将相关的资料用作采访和报道，并不是与交通及运输有关的用途。法官认为他所作出的陈述 属于虚假陈述，裁定蔡玉玲两项罪名成立，合共被判罚款6000港元，即系折合大约775美元。蔡玉玲成为首位香港记者因为查册作出调查报道而被定罪。佢闻判嘅时候喺法庭激动流泪，有女律师上前拥抱安慰。香港记者协会、港台工会等数十名新闻工作者同埋市民喺法庭外高呼口号声援蔡玉玲。蔡玉玲步出法庭的时候，大批支持者拍掌声援。她会见记者回应判决的时候再度流泪。她形容判决令人伤心难受，她坚信查册无罪，新闻自由无罪。
今天判决是令人难受的，是伤心的。我会认为今次法庭裁决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整个行业，是香港的所有记者。今天法庭的裁判竟然是判我们过去一路行之有效去查找真相的工具是有罪。这个个人对我来说是我是很不认同。今天法庭可以判决我负上刑责，但我坚信查册无罪，新闻自由无罪。
蔡玉玲表示，她不知道今次的判决对新闻界有什么影响，她希望业界能够一起找到方法，继续信守价值，履行记者的天职，不要轻易放弃。
我不知道今次的判决有了这个案例究竟对未来新闻界有什么影响，但我衷心希望业界我们可以一起找到方法，继续去信守我们的价值，继续履行我们的天职，我们不要就这样放弃。
蔡玉玲又表示，她不认同裁判官的判词，认为今次的案例是不按比例地限制新闻自由，也都没有平衡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她又表示，条例上根本没有指出相关的字眼，对业界带来非常坏的负面影响。
根据今天裁判官的判词，我的理解是，其实即是他认为即使日后新闻界去就住一些就算是明显跟交通及运输有关的事宜，举个例来讲，可能是有一单交通意外的车主不顾而去，即使新闻业界好像过去这样去进行车牌查册，由于记者本身不是当事人，事件和自身无关，有那些這樣的情况呢，应该都会根据今天的判决呢，就会是日后都会是违反虚假陈述这个罪行。咁我认为这个判决是毫不合理，同埋是不按比例地限制咗新闻自由，亦都冇喺新闻自由同公众利益、公众知情权之间作出平衡。咁遑论其实条例本身就冇与自身相关有关嘅字眼，所以今日裁判法院就住我呢个案例作出咁嘅判决，我会认为系对业界带嚟非常坏嘅影响。
对于是不是提出上诉，蔡玉玲表示需要时间和律师商讨，她都要考虑自己将来的去向，但是强调不会影响她在新闻工作上的价值观，她都不认为自己有罪。蔡玉玲亦都语带哽咽地表示，过去两年之内，她以铿锵集编导的身份制作《721谁主真相》等专题报道，是她的骄傲，她引以为荣。蔡玉玲又说，她将来不一定要做香港电台的记者。
我想做记者，但其实我不一定要做香港电台的记者，不一定要做铿锵集的记者。我觉得其实跟所有新闻从业员一样，可能眼前的平台会一个一个面对打压，或者一个一个被消息，或者面对不同的困难。 咁但我覺得只要大家繼續想做落去，都仍然係有空間。係咯，所以我諗呢個係我會繼續嘗試喺呢個新聞行業度繼續努力。我希望呢一個會係大家見到我對今次判決嘅最好、最積極嘅回應。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代表七大传媒工会宣读宣言，回应今日的裁决表示，警方拘捕蔡玉玲是错误的决定，律政司正式检控是一错再错，法院裁定罪名成立是错上加错，他形容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
法院今日裁定记者罪名成立是错上加错，记者查察无罪但被判有罪，進行正常採訪工作被判違法，是狠狠地摧毀了香港僅餘的新聞自由。我們感到心情極為沉重，悲憤莫名，痛心疾首。今日的香港記者因為履行職能讓涉及公眾利益的資料曝光，竟然要負上刑責，是新聞界黑暗的一日。
杨建兴表示，基本法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今次的裁决令人质疑基本法已经无法保障新闻自由。他强调记者查册并不是出于私利，何罪之有，
是香港蒙羞的一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清楚白纸黑字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又有何保障呢？而家七二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警方备受批评，甚至有警黑勾结的说法，传媒工作者追求真相、查察求证、报道，希望披露更多的资料，真相才能大白，公众才可以做一个公正的评论。记者求真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出于公众利益，何罪之有。
杨建兴又表示，在聆讯的过程当中，港府的律师只是强调要重视私隐，以打击起底为名，不谈新闻自由，不谈传媒监察，不谈社会透明度，不谈公众知情权。他认为客观上是协助有权有势的人掩盖事实，不符合公众利益。杨建兴表示，历史会记住这一日。
历史会记住这一日，亦都必須要記住呢一日。記者查測、追尋一啲事件嘅來龍去脈，有助釐清七二一事件邊個人應該負上咩嘅責任，係彰顯咗傳媒第四權嘅監察功能。政府將記者送上犯人欄，法院定咗記者有罪，嚴重衝擊咗第四權。新聞自由喪鐘響起。
杨建兴又表示，法院完全没有考虑传媒的采访是不是符合公众利益，亦都没有考虑监察的功能，完全不符合基本法的保障。他并且批评法庭只是狭窄地演绎法例的字眼。他反问法庭，记者日后怎样可以作出调查报道？他认为裁决可能会增加传媒查册的法律风险，他又担忧警方事后会再作调查，甚至起诉过往曾经查册的传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星期四是地球日，拜登总统邀请了40名世界领袖参加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虚拟高峰会议。在特朗普总统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之后，美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地位并不稳定。活动人士就希望拜登可以扭转局势，但要做到并非易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窝纳的报道。
We're going to rejoi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s of today.
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将要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就在今日，在上任的第一日，拜登总统的目标是要令到大家知道气候变化将会是他施政议程的首要之务。拜登的地球日峰会有意向世界领导人展示特朗普政府漠视问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政策专家大卫亚斯科是这样讲的。
It'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S to come back onto the scene, to show that it's taking climate change seriously.
这个是美国重新登场表明对气候变化认真看待的机会。面临的风险正在升高，随着更多的山火、更严重的干旱和更强烈的风暴，显示出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明显。2015年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的目的在于遏止全球变暖，但专家说这个在巴黎设定的目标渐行渐远。科学家联盟的气候政策主任雷切尔·阿利图斯是这样说。
We're at grave risk right now. We're seeing temperatures continuing to climb. We're seeing emissions continuing to climb, go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where they need to. And that's why so many are calling this a make or break decade.
他说我们正在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目睹气温节节上升，排放继续增加，这个同需要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而这个就是为什么咁多人將呢十年稱作成敗關鍵嘅十年嘅原因。幾十年嚟，全球排放量保持穩定上升嘅趨勢，當前嘅政策繼續落去，更加係雪上加霜。但亞斯科話，要避免氣候變化最嚴重嘅衝擊，咁要喺2030年之前，排放必須減少將近一半。世界資源研究所氣候政策專家大衛。亞斯科繼續話：
If you don't start bending that curve now, the trajectory that one would have to be on following 2030 is just, you know, one that would be.
如果你而家唔開始壓止增長嘅趨勢，咁樣大眾喺2030年後所企圖達到嘅進程將會好難實現。積極的活動人士呼籲拜登宣布美國到2030年減少排放 50%。 白宮表示在峰會之前將會宣布目標。拜登看到了應對氣候變化機會，好像是建造太陽能和風能以及電動汽車充電站，這些都是無法輸送到海外的工作。這個是他的$23,000,000,000基礎設施計劃的基石。拜登繼續話：
The American Jobs Plan will lead to a transformational progress in an effort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with American jobs and American ingenuity.
佢話美國就業計劃將會帶嚟變革性嘅進步，要通過美國人嘅就業同埋美國嘅創造力嚟到應對氣候變化。但呢個計劃必須得到國會通過，而共和黨人堅決反對。共和黨籍國會參議員約翰·圖恩解釋話：
It is a massive expansion of the government, financed on the backs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s with taxes that will hurt the economy and cost us jobs.
佢話呢個係政府利用美國納稅人進行嘅大規模擴張所徵收嘅税金，會傷害經濟並造成就業損失。目前仲唔清楚美國係咪會按照拜登嘅要求去削減。一嚟就會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的地位。尼斯卡寧中心氣候政策主任約瑟夫·馬庫特解釋話：
Until we can sort out those politics, it's going to be tough for us to claim this leadership mantle internationally on the top line numbers.
他說除非我們能夠搞清楚哪些政治因素要在國際上釐清新舊任領導人之間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將會很困難。同時，外界關注的其他主要污染國家，包括世界最大的污染國中國和污染增長最快的印度，他們將在11月聯合國在格拉斯哥舉行的一個主要會議之前宣布他們的氣候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拉戈納在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最近中國在台灣海域頻頻軍演，導致台海緊張局勢加劇，並且直接牽動了美日同盟和中國的海上軍力擂台。美日兩國明顯意識到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日益增高，在外交和防衛上對台海安全都有劃時代的積極動作。 咁喺呢個時候，最核心嘅台灣，無論民間或官方咧，就竟然係未見任何強烈嘅反應。咁專家就指出，頻繁嘅軍演仍然係另有目的。咁而台灣因為美日同盟擴大戰線嘅支持，反而對本身嘅安全信心倍增。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喺台北嘅報導。
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发现中国辽宁号航母及其他的五艘军舰在宫古岛海域活动，通过国际水域向南航行。之后日本派出了驱逐舰，包括一架 P1 海上巡逻机以及一架 P3C 反潜舰巡逻机监视中国的动向。与此同时，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打击群亦都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这是罗斯福号2021年第三次进入该个海域。4月12号，辽宁号和美国罗斯福号反向错身自过，之后一直停留在沙马以东300公里不动。同日中国派出了25架的空机是侵扰台湾西南空域，以此无疑协同作战攻击美军航空母舰。从去年开始，中共对台军事侵扰的频率就持续升高。据台湾国防部统计，至2020年1月至12月底，中共军机和军舰持续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都是双双破系千次，其中超过380架次共机是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的次数更加创下了30年以来最高的数目。相较于过去，中共机舰绕台不单止频率提高，而在架次及强度亦都大幅度上升。中国辽宁号航母在四月初逐渐接近台湾海域，美日纷纷派出驱逐舰监视它的动向，中共亦都不甘示弱，派出25架空机是侵扰台湾西南空域。新华社消息说，辽宁号航行台湾周边海域是年度例行演习，目的是包括检验军事成效以及是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中国航母及战机的数量以及战力目前不及美国，所以辽宁号非常之刻意避开同美军对峙。美国亦都了解到这一点，所以驱逐舰马斯廷号以及是马孔号在台湾东部都是避开和辽宁号是正面冲突。这样双方航母进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余中基认为，包括这一次的辽宁号和罗斯福号双方的演习在内，美中最近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在这里抢夺国际媒体版面的话语权。
那中国方面，它事实上也是要对全世界啊做一个宣示，就是说，
余中基表示，中国方面要对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海军已经从近岸走入南水海军，亦就是佢具有远洋的巡弋以及战斗的能力。佢想系藉呢一次嘅好好咁对所谓嘅大外宣、大内宣作出宣扬中共嘅海军军力。美国嘅罗斯福号响呢个时间点系进入南中国海区域。美军亦都了解中国刻意在这个阶段利用国际媒体是聚焦在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巡弋进入南中国海做一个大的外宣。如果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自然亦都会吸引到国际媒体相关的注意以及报道。余中基认为，美中双方是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了有关国际媒体版面的较劲，而非真正有意义的开打。特别是中国威吓台海的主要目的并非试图挑起战争，而是对外展示军力，对内带动舆情。而美国发布他们驱逐舰马斯廷号舰长翘着腿在菲律宾海域笃定监视辽宁舰活动的照片，是对认知作战的一个成功的反制。
表示就是说，美方在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的余
中基表示，呢个表示美方喺对辽宁舰嘅掌握上边充分暴露出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嘅经验不足或者系防御嘅漏洞，让马斯廷号能够靠咁近，亦就系话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嘅战力事实上系非常之薄弱。呢张照片占尽国际媒体嘅版面，台湾媒体连续头条报道，论证节目亦都连日讨论美军面对中共航母嘅气定神闲。辽宁号在宫古海域的活动亦都引起了日本的紧张，日方是派出了驱逐舰对中国航母进行信息收集以及监视。从3月份美日二加二会谈， 到刚刚闭幕的美日峰会的共同声明当中明确地记入台海的和平稳定。明显是美日同盟对中国近来在台海军事威胁的共同表态。对于中国持续以基舰侵扰尖角诸岛海域，日本已经是被感威胁。积极同美国合作协防台海已成为日本在维持印太地区和平和安全繁荣的任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
说。So what we're seeing, out of the recent US-Japan
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美日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可以提到，日本已经充分展现身为国际领袖的自信和决心，不单止将在东中国海争议问题上面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亦都强调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视程度。由日本国内民调显示，近七成的日本民众在台湾受到军事攻击时候认同日本出动军队保卫台湾。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的安全对日本来讲是生死攸关，究其原因首先是台湾位于中东到日本的重要海上通道，这个亦都是中日战争后日本提出让中国割让台湾的原因。其次，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重要地理位置，可以从日本经台湾到菲律宾，如果中国攻下台湾，亦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太平洋，日本南方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太田文雄表示，一旦中国入侵台湾，不单止是对台湾的攻击，还是需要控制它周边的区域，将会从离台湾大约是200英里的石垣岛和宫古岛进入海域，这样日本对西南列岛西端的主权将会受到侵犯。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国家主权受到攻击的时候，自卫队是可以依法动员反击。太田文雄认为，美国是保障台海安全的领导者，中共若然是武力侵台，亦都必然攻击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
问题是飞行基地的アメリカには
太田文雄表示，问题是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只是有两个，就是加守立以及是蒲天间。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就高达39个，如果中国武力侵台，很可能会攻击位于冲绳县的加守立以及是蒲天间基地，这个就是对日本的领土构成侵犯，自卫队就必然出动，日本的积极防卫显然就是给予了台湾打了一支的强心针。对于这次辽宁号的演习，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寿成4月5号放话，今后中国海军仍将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长年被类似言语威吓的台湾社会理应倍感压力，惶恐不安，但是这个时候却未见太过强烈的反应。
It's primarily a issu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over time.
解释话，主要是边际效益的递减。从1996年台湾首届总统直选前开始，每当有总统选举或者重大事件，共军就是在海峡举行大型的军事演习。自2016年以来，更加是有军机举行晓台巡航演习，而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数十年来，到台湾每年都是被形容成为存亡于旦夕之间，战争随时要爆发，久而久之边际效应就自然会递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恐吓武力犯台已经是数十年的老把戏，威慑力大不如前。部分学者亦都预计，中国为了2022年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会，而习近平亦都将会面临任期延续的重头戏，因此不会侵略台湾。宋文迪认为，这次虽然不无影响，却是非常之充分解释，因为这些原因都未妨碍战狼外交的进击。事实上，台湾社会对于军演的冷感主要是归功于国际上的支持，其中也是以美日为首，加上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欧洲的凝聚力的强化。他强调，中美关系恶化，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更加显得重要，美国对台湾安全保障的可信度亦都相对提高，所以当中国频繁绕台，台湾人对于美国对台支持的力度反而更有信心。
Another factor is that US has been showing ever
宋文迪表示，美国正在展示近年少见的拉帮结伙能力，而暗藏抗中意图的四方安全对话亦正在是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在他们四个发起国的基础上逐渐扩大。近来英国提出申请加盟，德国以及日本签署了情报合作协议，法国亦都刚刚在孟加拉国参加相当于四方加一的法美澳日印五国联合海军演习。中美关系不佳，台海两岸对立，即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友的区域延伸，连接性以及凝聚力就会提升，台湾对自身安全就更加越具信心。美国驻澳大利亚代理大使高德曼在澳大利亚各六大学当中是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被问到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亚在印太冲突当中的角色的时候，他强调美方将会同盟友澳大利亚等等一同运作，除了军事合作之外，还要进行战略规划，台湾显然是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4月14号透过视讯出席印度瑞辛纳对话的时候，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且强调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改善台湾的军事力量。美国印太司令部亦都致力于促进和台湾军队的联合相互操作性训练准备以及专业性的发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2020年中共年报分析说，从结果来看，中共2020年对台军事威吓对台湾长期的国防制度军购以及在实质同盟上面反而起到正面的效果，这段的威吓促使到台湾内部重新思考国防的重要性，检讨服役以及是防御制度，亦都引起了相关专业对国军作战的讨论以及是民众的支持。美国对台军售攻击性武器更加理所当然，而因地缘而在海空防卫上面和台湾有紧密关联的印太地区，又以美日同盟为首，结合纷纷加入的欧洲强国，形成了演习大串列，获得国际实质性支持的台湾面对共军侵扰松容不迫，北京军事恐吓的初衷恐怕是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令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致力于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二发表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排在117名，亦即是倒数第四，台湾名列亚洲第二，排在第43位，而香港就名列第80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是这份报告覆盖的180个国家当中，北欧是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挪威连续第五年排名第一，芬兰、瑞典、丹麦紧随其后。而新闻自由度垫底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土库曼斯坦、北韩和阿纳特利亚。这份报告表示，在囊括180个国家当中，73个国家的新闻业完全被限制或者严重限制，在59个国家部分受到限制，兩者涵蓋了報告覆蓋的國家的73%。新聞是對抗假消息最好的疫苗。無國界記者秘書長德洛亞在一份聲明中說，但很不幸的是，新聞經常被政治、經濟、科技甚至是文化原因所左右。他強調，新聞是對抗假消息，確保民眾了解各種實情之後進行公開辯論的最好的途徑。新聞自由指數衡量的是記者獲取信息和進行新聞工作中遇到的樽頸。無國界記者美洲分部總裁安娜·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說，很多國家的政府利用新冠疫情來阻礙傳媒工作者獲取信息。他說，顯然新冠病毒本身就對傳媒自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这个包括了一些国家利用新冠疫情来到限制记者与受访者会面，了解实情真实的情况。纳尔森说，另一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对新冠疫情本身疫苗有效性以及涉及这次疫情的假消息蔓延。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指出，这种情况在亚洲、中东和欧洲、 尤为明显。报告仲指出，公众对记者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在对28个国家当中的调查中，59%的人表示记者通过传播假新闻而估计去误导公众。中国在这次报告中位列177，与2020年持平。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了对于新闻和信息传播的控制。7名记者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被关押，超过450名网民因为传播疫情假消息而被逮捕。在新冠病毒从中国传播到全世界的同时，言论审查这个病毒也在蔓延着的。我们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使用了多重的工具来控制中国互联网用户能够得到的信息。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成功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式，利用新科技和网络警察来监控资讯，在网络上对人民进行审查，并且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中国的各型媒体和私人媒体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控制。当局中向外国记者的工作制度做了很多的困难，同时北京试图推广中国影响力下的新媒体秩序来输出它的高压模式。至此到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了120名记者入狱，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今年香港也都被列在第80位，与去年持平。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政府在2020年通过国家安全法，使得到北京当局能够更大程度地去干预香港，而颠覆国家罪成为了香港记者本职工作的重要威胁。报告特别提到了《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他的民主理念而遭到逮捕，香港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正受到政府全面的恐吓来限制他的编辑自主。同时包括众新闻、立场新闻、端传媒、香港自由新闻和香港独立媒体网等一些私营网络传媒正在积极抗击这种压制。外界对这些传媒的支持度和他们的受众也都不断扩大着。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的代表艾伟昂对德国之声说，香港在2002年的排名是第18位，现在是80位。他预计如果香港情况不断恶化，他的排名将会不断地下降。香港新闻自由状况不断恶化，不单止对香港居民来说是一件坏事，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件坏事，因为每当香港的自由度降低，中国人期望的自由度就会自动降低。他解释说，这份报告还特别点名亚太地区的除了中国和香港之外的其他10个国家，他们都利用了新冠疫情来控制资讯的自由流通。泰国、菲律宾和柬埔寨在2020年通过高压法律来压制任何批评政府的声音。报告点名马来西亚，他排名直降18位，去到第119位，是这次跌幅最大的国家。马来西亚新政府在2020年通过反假新闻法，使到当局能够镇压不同声音，而只是承认官方的版本。另一方面，缅甸的排名下降一位至140位。报告指出，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在2020年以打击新冠为藉口封锁了221个网站，同时军方阻挠记者报道该国的种族冲突，亦都导致他的排名下降。在今年2月的政变之后，该国的传媒自由度进一步下降，军政府重拾2011年前对传媒的管控，包括关闭传媒、逮捕记者和严格审查。缅甸的新闻自由一夜之间倒退了10年，报告最后是这样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极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悼念已故母亲的长篇文章被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禁止转发分享，引发了关注。温家宝的文章被限制的原因，据称只是因为文章里面提到的四个字就是公平正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温家宝的文章3月26号到4月6号分4次在澳门导报上连载，中国的凤凰网等的新闻门户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已经被屏蔽。4月17号微信公众号学人 Scholar 是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随后被禁止转发或者分享到朋友圈。微信提示这个文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规范。温家宝的文章从中国的抗战开始写起，写着谈到他的父亲作为小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受到的磨难，然后讲他作为中国总理2009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在剑桥大学遭到在校生掟鞋的事件。文中写到事件之后他的母亲很担心，但他仍然坚持中英友好。温家宝对掟鞋事件的描述被认为和现在的中国战狼外交形成鲜明对比。温家宝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说，他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的和对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他为此吶喊过、奋斗过，这个是生活当中让他懂得的真理，亦都是妈妈所给予的。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温家宝悼念已故母亲的文章之所以被禁，就是因为提到了公平正义这四个字。他们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不同声音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是缩小，而审查的范围扩大。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执政的共产党不断加强对中国互联网的控制，严禁网民在网络空间讨论历史问题。中共网信办4月初开通热线，用于举报诋毁执政的共产党和他们历史的网上评论，宣称要在中共成立100周年之前打击历史虚无主义者，营造建党百年良好舆论氛围。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北京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说，这篇文章代表了中共党内另一种的声音，与过去几年压制异议的做法完全不同。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兼职教授萧强认为，对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审查涉及高层的官员，反映出中共内部对习近平形象受到是即使一点点的威胁的固有的焦虑。萧强亦是追踪中国网络审查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办人兼主编。萧强对金融时报说，中国科技公司雇用的几千名的内部的审查员经常在没有接到政府直接命令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但是温家宝的资历就意味着审查的决定必须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他说，正是由于习近平自身对在中国社会当中的权威和形象的不安全感，才导致了这样的审查。BBC 中文网报道说，中国政治学者韦博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选择在胡耀邦去世纪念日前夕发表这篇文章，从自己苦难的家史谈到希望中国有公平正义，暗含强烈的政治的信号。他认为目前正值中共建党百年纪念，强化权威，为了预计明年召开的20大做准备，温家宝选择这个时间是发表这篇文章，是公开表达对当前执政者的不满。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发文评论说，温家宝的文章其实已经做了自我审查，全篇没有民主法治四个字，即使是这样，文章依然被禁止转发分享，可见大陆的权统治当局对民主法治有几咁恐惧，他们恐惧人民的权利。温家宝被认为持有自由主义观点，他在担任总理期间曾经谈到中国的民主和言论自由。1989年温家宝总理与改革派领袖赵紫阳一起是看望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当中的亲民主抗议者。 BBC 引用中国资深传媒人钱刚的观点认为，温家宝在中共中央常委当中走得最远，他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诉求表达得最迫切最彻底的人。根据路透社报道，微信和新浪微博的运营商以及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的要求。根据 BBC 中文网报道，记者星期一早上是致电澳门导报试图询问撰稿的详情，但是电话一直未有接通。温家宝的母亲是名叫杨志云，曾经用名杨秀安，1921年农历11月14号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他写话，妈妈好强、自立、向上。妈妈是翻学不多，为了找工，曾经读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簿记夜校。 温家宝回忆话，佢母亲30多岁嘅时候，又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年，佢忍痛离家，同一群年轻人到甘肃支教。温家宝话，母亲喺1959年到东门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佢年轻嘅时候读书多，语文基础坚实。温家宝喺文中话，妈妈一生简朴，活得清白。1950年，佢哋全家搬到天津，一家五口靠佢父亲每月37元嘅薪水，住嘅系一间几平米嘅小屋。佢嘅妈妈省吃俭用，三个孩子嘅衣服都系补咗又补。温家宝话，佢自细就知道生活嘅艰辛，简朴嘅生活习惯贯穿一生。温家宝喺信中回忆，妈妈教佢做人。佢担任国家总理期间，妈妈一直好忧虑，曾经两次写信俾佢，一次是2003年11月，另外是一次2007年是10月，两次分别是温家宝担任第一任期同埋即将担任第二任期总理嘅时候。第一封信写话，你今日能够位居人臣，如此高嘅地位，冇任何靠山，屋企里面就唔使讲啦，得嚟系几咁不易。你嘅性格力求完美，但系国家咁大，人口咁多，好难做得完美。佢要求温家宝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第二封信写话，过去5年嘅成就系你用心血换嚟噶，来之不易。后5年嘅工作系艰难复杂噶。继续保持，谈何容易？咁大嘅国家，咁多嘅百姓，经济又系咁错综复杂，好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佢嘅效果能够达到一半，就应该谢天谢地啦。咁多事，你一个人嘅膊头有几阔，能够承受得住呢？呢个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度过5年难关。温家宝话，2009年放映嘅时候遭遇掟鞋事件，被当时收睇电视直播嘅妈妈睇到。当时温家宝嘅母亲88岁，佢因为担心儿子系受到刺激而突患脑血管栓塞，从此视力减退，说话困难，行走不便。温家宝喺中南海工作咗28年，其中有10年担任总理。佢话对佢咁样出身嘅人嚟讲，做官本来系偶然之事。佢奉命为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温家宝文中对已故母亲的回忆非常正能量，但是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2012年一篇总理家人隐蔽的财富的文章，让外界看到温家宝母亲的另外一面。文章当中有一段写话，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总理母亲杨志云不单止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至少在纸面上。记录显示，单单在他名下一项对中国一家大型金融企业的投资，就曾经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文章仲写话，在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他的多位亲属变得极为富有。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今个月初宣布新的美台交往准则，为双方扩大全世界外交人员接触增添新的动力。除了加强双边关系并且推动彼此在当地的合作项目之外，另一层作用是要抗衡中国在全球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台湾外交官就说，北京在太平洋地区正在企图通过取得关键地点的所有权，获得战略优势。美台双方必须合作防范中国以这个战略的优势削弱在地区上的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月帕劳总统魏树仁访问台湾，启动台湾与邦交国帕劳之间的旅游泡泡。同行的美国驻帕劳大使魏若翰引起广泛的注意。在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被中国划走之后，目前台湾在太平洋地区只剩下帕劳、马绍尔群岛、瑙鲁和图瓦鲁四个邦交国家。美国政府都在去年底台北法生效之后积极协助台湾巩固邦交。魏若翰的访问台湾即被视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在魏若翰之前，美台外交官在前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之后，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包括荷兰、法国、普罗旺斯、布鲁塞尔世贸组织、日本、伯利兹等地展开了接触。 美台官员会面的消息和照片大多数都是由美国主动去公开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屿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孙晓雅说，布林肯国务卿4月9日批准了与台湾更自由的关系，鼓励美国行政当局与台湾的接触，以便更好地反映美台之间更加广泛与更深化的非官方关系。这个同之前2015年到今年年初的准则相比，是往前迈进巨大一步。他鼓励美国行政部门官员与台湾对口接触，解除很多使到双方处理共同关注议题更复杂化的繁琐限制。在四月初被台湾传媒传出可能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首位女性处长的孙晓雅，上个礼拜与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光宗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就美台在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举行对谈时做出上述的表示。两个人亦都提到了美台在此地区的合作以及怎样应对中国影响力扩张的问题。孙晓雅说，美国支持台湾为其外交伙伴所做的努力，亦都在同台湾进行一些援助合作，对台湾四个太平洋岛屿外交伙伴的合作更是具有互相加强的作用。他说他并非发展的专家，但很清楚的是，当你访问这四个国家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型经济，你真是必须确定来自捐助方的援助。美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等，他们不会互相重叠，而是经过协调，具有互补性，不会留下很大的缝隙。孙晓雅以美台在马绍尔群岛的新冠疫苗合作为例表示，这个是一个美台相互强化协作的最佳的范例。美国提供包括马绍尔群岛在内的三个自由联系邦，另外两个为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新冠疫苗，但这个莫德纳疫苗需要冷冻去储存，台湾能够提供采购冻箱的额外资金，而对美国提供的疫苗协助是极为必要的。他说美国提供帕劳的疫苗协助，使到帕劳得以与台湾启动旅游泡泡，希望这样会有助帕劳经济恢复，因为他们的经济主要是依赖旅游。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光宗亦都表示，他认为北京一直持续在试图通过取得关键地点的所有权利都获得战略的优势，台湾和美国则是共同努力防范中国削弱地区民主的战略伙伴。他说通过有条件的基础设施承诺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贷款一方，我认为中国寻求扩大在全球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力，并将大量原材料和劳工出口到全世界，包括太平洋地区在内。他说中国的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对他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挑战，因此北京对地区的援助分配亦都在这个大战略的规划中。这个就是为什么所罗门群岛及基里巴斯被从台湾划走了。田光宗说在这两个国家与台湾断交之后，中国就立即派出团队到基里巴斯凤凰环礁的坎顿岛去研究建立飞机跑道的可行性。中国企业亦都企图与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签署一个75年的租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